欢迎来到人资常情。人资常情是社团法人中华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的 Podcast 频道，在这里我们可以聊人资，听故事，知道人资的疑难杂症，让人资常情解惑你的人之常情。
欢迎来到人资常情之领导常青的节目，我是 JK 若琳。其实若琳看过一篇文章哦，这个文章的标题很吸引人哦，也让领导者深思哦。也就是说，在乌卡时代，领导者该如何是好？这个标题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标题，若琳想要做领导人的访问特辑哦。那访问的是企业的领导者、企业的人资主管，对于产业的领导或人员上的领导，在如此环境变动这么急剧，新人员的心态在改变，使用的工具在改变，连职场上的人员的态度也在改变哦。那么我们的领导者要面临这样多变的时代，我们面临的这个情况，我们该如何是好呢？所以呢，我们会透过与不同的产业、不同的领导风格的领导者对话，让我们来聊聊我们该如何是好。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前 Google 亚太区人力资源的总经理，现在是人顾问有限公司的黄罗嘉明总经理，目前也是 Chama 的理事，还有我们的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如何领导多元化的员工，让他们发挥所长，然后协助我们人资怎么去协助主管去做一个领导常青哦。我们欢迎黄罗嘉明总经理 Carmen 老师。
谢谢若琳，大家好。
好的，老师，因为我刚才有介绍您是 Google 前 Google 的亚太区人力资源的总经理吧？我们都知道 Google 它是一个很知名的一个国际型的企业，也是新世代心目中的最佳的一个梦幻企业哦，工作的一个梦幻企业。那 Google 在台湾的据点啊，都是维持 headquarter 的自由开放的文化。说到这边哦，若琳不禁想到哈。我们现在不是夯到不行，我说台湾其实 DEI 其实早就在国外施行，已经有施行多年的过程，
是的。
然后在台湾目前已经夯到不行了，这叫做一个 DEI 就是一个有打怎么打造多元友善的环境哦。我比较好奇的是 DEI 现在目前是台湾的显学，那么针对于外商公司而言，因为他在国外已经行之有年了，那在台湾他该要如何打造一个良好的一个友善的多元的工作环境，重点在多元。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其实你要不要多元共融啊，平等啊，很多的一些概念跟做法，最主要是你让人或者是员工
是
在一个企业或者在工作环境里面感觉到自己是被尊重，
对，尊重这件事情，嘿，
因为你当你觉得你是被尊重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 technical term 叫 psychological safety， 就是你感觉到没有
心理安全，
没错，心理安全。那有当你在一个心理安全的环境下工作，你会有什么的表现？你愿意把你心里想的东西，对吗？说出来。你可能同期间有一些不好的状况，你愿意说出来。你想到一些好的点子来 ，good idea。你愿意把它说出来，因为你不怕被人家取笑。因为 innovation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新的 idea 出来的，但很多人会不敢说，因为他怕被人家批评，
批评或被人家说。你的 idea 根本不就是
没错
，is not 那个 is nothing。
对， 所以呢，其实为什么说要多元文化，我们要尊重？其实最基本的一个信念是，每个人觉得自己是被尊重，他有这个安全感，然后在一个比较competitive 对吧，有竞争力的，或者是比较 紧张的一个工作环境下、
嗯、
他能够做自己、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重点、
嗯、
那作为一个 leader 作为一个领导、
嗯、
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你有不同的团队他有不同的可能年龄层、啊、
对
他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嗯哼哼
性别、啊
嗯、哼哼
或者是他一些 性取向对吗、
嗯、哼哼
或者是他外貌
嗯嗯
他的种族他的文化价值观
肤色
没错
色
颜色或者甚至于有一些人 不会考虑到其实你的能力、
嗯、
你的语言、
嗯、
你的一些意见、
嗯、
你的 perspective、
嗯、
可能都导致于大家有不一样的地方
是
对吧
嗯
所以作为一个 leader 你要怎么样 在不同的人他不同的多元的基础下、
嗯、
能够让他有所发挥、
嗯、
这就是一 个 leader 要去探讨的事情
对所以 Cameron 老师 我稍微总 summarize 一下第一个就是让员工有一个被尊重的一个感受然后再来一个创造员工在这个工作环境里头是一个、安全的他安全他可以做任何事情或者是他有一些 idea 是可以提出来的这个部分老师呢您刚才说这个是从整个的企业的这个环境这让我想到老师 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我前一家公司之前是都没有就是聘雇回教的然后我们聘雇了一个回教的回教的一个员工进来之后我们有一个空间叫做祈祷室
是的
对所以这个是不是也就老师您说的类似 DI 的一个 factor 之一
这就是一个硬件的配合
嗯
第一就是硬件的、
嗯、
比如说如果你开始有一些不同宗教的同仁、
嗯、
那你怎么配合他的需求、
嗯、
好像你刚才说回教徒他每天要很几次的一个祈祷
祈祷
然后同时间他还需要他祈祷之前要很干净、
嗯、
那你洗手间的设备也有不一样、
嗯、
你要给他一个房间让他可以做他很诚心的一个安静的环境做他的 prayer、
嗯、
所以不但是硬件可能你的软件software 你还要准备比如说员工、
嗯、
会不会怀疑为什么这个员工另外的这个人他这个时间可以不开会不工作、
哦、你说
那你对软件就是你的内在的一些认知、
嗯、
你有没有这个认知、哦、原来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他有不同的需求、
嗯嗯、哼哼
而不会因为他做了一些跟你不一样的、
嗯
哦、我是佛教徒或者是我是 无宗教的、
嗯、
我不会认为他这样做是很奇怪、
嗯、
或者是很我觉得不应该你不要有这个 bias 不要有一个偏见成见、
嗯嗯嗯、
所以他的我的硬件就是你帮助有需要的人得到他有的帮助、
嗯、
对吗、
嗯、
比如不单是说种族可能他有一些身体有一些需求他可能听得不好他看得 不是完全能够看得到那你怎么帮助他们在工作环境能够一样的发挥他的所长、
嗯、
同样、right? 他 种族都不一样你怎么帮助他们有这个条件
嗯
软件就是我们的内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认知、
嗯、
有这一种不要对别人有偏见的这个环境
那老师因为刚才有介绍前 Google 嘛 for example Google 怎么样去面对这种不同文化来自于不同国家或者是来自于不同我讲最 直接的就是比如说像宗教信仰这个东西怎么去看待或者是怎么去建立刚才老师你说的硬件跟软件的部分、
除了 Google 以外其实很多现在尤其是欧美的公司、啊、
是
或者是一些比较对于企业文化有要求多一点的公司、
嗯、
他们也会打造自己的一套的企业文化、
嗯、
因为你的企业文化就是你对员工的一个行为的好像就是一个行为的一个合同吧对吧、
嗯、
就是说哦，我来到这个公司我有一些既定的、
嗯
认为是认同对、应该的行为、
嗯、
那首先你有没有一个企业文化然后你的企业文化里面有没有你的一个论述
是
啊 statement
嗯
我们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
家规我认为是家规
这是一个 social contract 这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合同对吗就简单如比如我是一个香港人 我来到台湾，台湾也有自己的家规啊，对不
对？
对，
卡门老师是香港人哦，我想大家应该听他的口音就会知道。
没错，
对对对，
就是你到，就是说小鱼你去旅游，
是
对吗？你如果到某一个新的国家，你去日本旅游，
是，
那我们知道日本人是非常注重那个卫生，
是
啊，干净，
是，
那你很容易就会融入他们的一个需求一样，对吧？你会特别小心。
对，
同样的，我如果带于你到一个地方去居住，好像我来了台湾几年，我要有融入台湾的一个要求，所以你要看一下，就是你到一个新的公司，他的要求，他的一些 principles， 他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刚才你问我啊，那这一类公司他们怎么打造？
对，
我会觉得他是从一个整个 ecosystem， 就是从一开始，我觉得他在选拔人的时候，
他就可以去辨别，
他就已经把能不能够有对于共融啊，有没有就是尊重多元文化，作为他其中一个 selection， 他的一个选拔招聘的一个条件。所以他们在问问题的时候也会看一下这一些应聘者哈 candidates 他们怎么想，然后他进来公司，公司也会不断的去灌输公司的一些价值观是什么，
对对对，
让所有的员工有一个理解。然后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培训，不同的level 哈，你可能 leader 有他的培训，然后员工，新来的员工都会给他培训，让他理解什么为之多元文化，然后我们的一个 expectation， 我们的要求是什么。然后好像 Google 这些大公司，他每年都会有一些报告，他也会跟外界，因为这是一个 social responsibility， 也是一个公司的一些责任，对吗？
对，
社会责任。
对，
所以他也会有一些报告说他们在这一方面每一年他做了一些什么，有什么指标，他有什么的一些提升或者是成功的地方。然后最后呢，我觉得他有一个机制，如果任何人觉得我在这个地方我感觉不安全，我没受到尊重，
所以他有一个，
他有机制，你可以去，不要说举报，但是你可以 report， 你可以就是匿名的去给一些就是公司的部门反馈这一些状况，然后如果他们觉得严重的，他们会去 investigate， 他们去查看究竟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大的还是比较小型的一些问题，然后他们会处理。但我觉得他就是总的来讲，就是首先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论述，一个原则性的价值观，然后从选拔人才，然后到培养，对吧？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去看待对待多元文化，然后 leader 有他独特的一些要求，然后一般的员工有一个他基本的一些认知，然后就是也在日常的工作不停的去re-emphasize， 就是强调这一方面的重要性。最后如果真的那么不幸有人真的在这个环境下觉得自己没有被
不安全
没有被尊重，我们也有一些机制让他可以发表他的一些想法跟他不满意的地方。
OK， 好，那老师您刚才有说到针对于一般员工或者是 leader 有一些特别的我想我不想讲培训啦，就是比如说灌输好了，我用灌输这两个字。那比如说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外商公司的这个部分，他要就是我 HR， 就是老师您那时候担任那个人力资源总经理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协助这些 leader 去因为他们也是也要面对不同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员工或者是他的同仁这件事情，我们该怎么样去灌输他，或者是给他这个 statement 是可以贯彻的语义贯之的这个部分。
是，我觉得刚才我说的 leader 首先他要以身作则，他要非常理解公司的一个，对吧，要求跟价值观，然后自己每一天都能够就是 role model 作为一个模范。但我觉得我作为 HR，我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会也不停的去帮助这个 leader， 帮他打造一个比较多元的团队。
对对对，
因为我们为什么他重要，当然了某一些国家，有一些国家是因为法律需要，但我们相信如果你的团队有多元的人员在，其实也是一个互相去 思想碰撞 brainstorming，
对吧？
你想一下，如果我们现在很多产品可能以前台湾没有的，
对，
然后我们看见国外别的国家有了，
对，
我们把它引进进来，然后加以改善，
嗯，
甚至于成为一些非常好的 local 的台湾的品牌，
嗯，
也有很多的立案，
嗯，
对不对？同样，在一个团队里面，如果你想一下，如果你的团队全部是一样人，他们全是同一家大学毕业的，大家想法一样，说话一样，
这样子 thinking 就没有办法 different，
有可能，也不要说一定不可以，我们不要就是说啊，这个一定不行。
对，
但是有可能你相对，如果你有另外一个团队啊，它里面有多种不同文化的人，
嗯，
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
嗯，
他们可能他的见识不一样，
嗯，
然后他们可能说，哎，对，我在某个时间在哪个国家或者在哪一家公司，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他可以 sharing experience，
没错，因为其实 innovation 是什么，
啊啊啊啊，
没有那么多人是从零到有的，对吗？就是不要说无中生有，
yes.
但是你真是一个发明家，我们全世界数来数去没有很多。
对，
right?
我们都是 CMC copy and copy，
或者是
copy to create，
或者是 modify。
Okay.
我们从别人的 idea，uh-huh. 我们说为什么三人行必有我师，
uh-huh.
一样道理嘛， uh-huh. 对吗？
Uh-huh.
你从别人的经验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
uh-huh.
所以一个领导如果 leader， 如果他有一个比较多人的团队，
uh-huh.
他就更能够有一些新的 idea 互相去碰撞，
uh-huh.
然后让他这个团队更有这个活力，或者是更有生产力，
嗯，
对吗，
嗯，
我觉得一个我作为 HR 哪时候，比如说我的 business HR， 我就会帮助我的 leader 去想他的团队的组合，
嗯，
组成，
嗯，
有没有一些他需要某一些经验的，
嗯，
他有没有，我也会观测，
嗯，
他是不是经常他们的已经非常的一个稳定的一种状态，是不是需要一个不一样的环境让他们去 brainstorm，
对，
去就是思考，
嗯，
reflect 反映自己以前做过什么，有什么需要可以改善，
嗯，
然后如果我看到有一些员工啊，我看到一些leader 一些日常的工作，我发现可能没有太尊重，或者是没有把公司的价值观完全体现出来，我也会提醒。
哦，老师，我刚才就很想问说，万一他们没有按照公司的 rules 的话，
嗯，
我们该 HR
会提醒啊，因为比如说你有新的员工进来，
嗯，
他还没有完全融入公司的一些做法，
嗯，
他可能以前公司我这个行为是非常 OK 的，
嗯，
可能你来到这个新的公司不 OK，
嗯，
他可能不知道，
嗯，
因为我们经常说。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
嗯，
对吗？
对对对，
啊，我有一个 theory 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Rolling， 就是有一个叫做 Harry's Window 啊，就是
哈里窗，
对，就是有四，
那个，
我有四个，
那个，
对吧？四个 area， 有一个是我知你知，
嗯，
有一个是我不知道你知道的，
嗯，
有一个是你就是我知道你不
知道的，
有一些是我们俩都
不知道，
知道对不对？
对。
那其实，在我们，你想一下。虽然我们也有很多年的工作经验，我还有很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
是的，
是吗？我没有去过非洲，我很想跟非洲的一些员工合作。那可能我不能说，我能够很容易理解啊，原来非洲的工作环境是如何，他们工作的想法是如何。
嗯，
但如果你今天问我，哎 ，Carmen， 哎，你在亚太区工作那么多年，我可以很。就是我可以有多一点信心说啊，如果我跟印度的同事，
嗯，
我跟美国的、英国的，我跟菲律宾、马来西亚的等等啊，不同国家、新加坡的，
嗯，
我会有不同的体会，
嗯。
然后我跟他们工作，我会留意什么？
嗯，
但有一些事情我不知道。
嗯，
所以我们想一下，如果台湾的企业需要不停的成为一个 global company，
嗯，
国际性。
是
的一个公司，那我们更加要去理解自己不知道是什么，
嗯，
然后就是把这个不知道的变为自己知道，那你就更能够融合啊这个国际社会了。
对，那老师，那就你刚才说的，台湾假设要变成一个 global 的 companies， 那其实台湾有很多98%以上都是微型跟小型企业。中小型的企业这个部分，老师，就您的，你在这么多，你看过这么多的，你或者是你 leading 很多那个不同国家的，不管是 HR 或者是单位主管，我们要该怎么样去建议 就是有一个比较落地的建议，我的微型企业或者是中小型企业的 HR 或者是企业主可以去做，我不要讲说做国际型，它变成国际型，但是我们好歹也要去跟国际做一些接轨的这个事情，但是它的规模不大，
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最主要就是说，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的 conversation 的一开始，
对，
它基本需要是什么？是基本对人与人之间的尊重。
对，
无论你是大公司，你是国际的企业，还是你是中小型公司，其实都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嘛，对吗？你想一下，如果现在我们台湾社会也经常在说啊，老年化、小子化，也需要在海外引进人才，也有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工作场合里面，可能我们横跨可能50年，
有的，
对吧？有一些，对吧？
就有个刚刚毕业、刚踏入的学生，sorry， 刚踏入社会的新鲜人，
对吧？
二十几岁。也有60几岁的，
没错呀、啊，有可能隔四五十年，
两年算一个 generation 的话，总共有20个 generation，
没错。所以你不要说你的公司规模多大，总之如果你公司有多一个人，就两个人之间就是要互相尊重的，
对，老师，对，
那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对方说一些东西，说一些话，你不爱听，你有没有这个能力知道怎么应对？员工要给你意见是可能帮助改变公司的一些东西，就是改善公司的一些情况，但是可能会引起很大的后果，可能是有 budget， 对吗？要用钱，或者是影响利益，有利益关系者的一些现有利益，
既得利益，
对，你需要去考量的，
是，
对吗？
是，
但是所以就是说，不是说你公司有多少种族的人，没有，就算简单如我现在去。我是香港人，我现在在台湾居住了。如果我有一天去开会，你想一下，如果开会的人全是讲台语，那我的感觉如何？
你可能听不懂吧？
当然听不懂啊，我能猜。
你可以讲广东话。
如果我，比如说我跟有一个朋友来，我们两个不停讲广东话，其他有7、8个人是台湾人，他不懂得听，他也会觉得你两个干嘛做什么。对不对？也不要说语言啊，简单如有时候我用词，我可能用一些不是台湾的一些 local 用的词，也可能人家说，哎，这个人哪里来的？
啊，哎，老师，你这样让我突然想到，我之前的那家公司跟印度有 joint venture， 然后我发现印度摇头代表 say yes。那我们摇头代表 say no， 那
没错，
光是这个就很明显的不一样，
没错啊。然后你就也知道，比如说你跟日本人对不对工作，他们也很有礼貌，他们也经常不会在你面前说 no， 一样道理。那你知道呢，就不要开完一个会跟销售跟一个客户讲完会就觉得哎呀很开心哦， everything is okay， 所有东西都能够搞定，不一定。对吧？或者是有一些人，他特别不要说民族了，人也本身有他自己的性格。
是的，
有一些人专喜欢跟你就是辩论的，但不代表他不同意你，但是所以我觉得多元其实最终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方法，怎么处理不一样的意见，怎么去尊重，怎么去听，然后怎么去包容，对吧？然后把好的东西全放在一起，然后让大家在一个健康开心的环境，因为我们每一天放那么多时间在工作的空间，那如果那么基本的要求都做不到，他不开心也会影响到他回到家的状况，然后如果你再把他发大也影响到整个社会嘛。
天哪，所以公司工作的安全感会影响到家里的相处的和谐，会甚至影响到社会。
对吗？我可能说太远了但是你想一下，你每一天有多少时间放在公司？
就可能有一半以上的是24小时，可能有1/3的时间哦 ，maybe。
对啊，然后你有没有思考过，有哪一天你不开心，在工作上不开心，回家，真的可以没影响到家庭生活吗？
我觉得是有的。
但如果你反过来说啊，我在公司感觉到非常的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嗯、哼哼
我心身心健康、
嗯哼哼，
然后我能够发挥，我能够畅所欲言、
嗯哼
哼，然后呢，我的工作也受到肯定，做得不好也会有人用心帮助你改变。
嗯哼哼
那这样的一个生活，我觉得也没有人会不喜欢吧？
对的。好，那其实我们刚才从多元平等共融的这个认知跟理解呢，对于领导多元人才其实是相当重要的。所以今天透过 Cameron 老师的分享，作为一个人力资源的专家或者领导者，我们可以理解跨国或跨文化的一些领导艺术。就像刚才卡门老师有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一定要先从让新进同仁或者是公司同仁知道公司的企业文化跟那个 principle 是什么，它的 statements 是什么，然后我们再从选材到了培养，然后会培养的这个部分从可能从 leader 或者是一般员工，那这些东西都做了之后，然后有些员工对于这个环境他仍然有一些他想要提出的想法或者有些不安全感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些机制。我觉得那个卡门老师他给我们的这个建议其实是有招有式，而且一步一步的往下做。那针对这个跨国多元平等共融的这个议题啊，其实呢我们有邀请卡门老师在我们人资协会有一门非常务实的一个课程哦。这个课程呢其实可以给到正在努力在 DEI 的路上或者正要开始 DEI 的观众听众朋友一些方向跟启发。老师一直都跟我比试，对，在四月份的这个部分。所以呢我相信透过卡门老师刚才的非常清楚而且很简单的一个逻辑，让我们理清楚了什么叫 DEI 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尊重跟沟通这件事情，要塑造这个环境哦。所以呢假设大家有兴趣这个课程讯息是在人资协会官网上面会有相关的讯息，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哦。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相关讯息大家可以在资讯栏中看得到。喜欢今天节目的朋友也请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欢迎大家留下您的评论，我们下次空中见，大家平安顺遂，谢谢卡门老师，
谢谢，
再见，
拜拜。